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的话，你就很清楚讲的会幕的故事，讲的圣殿的故事，当然讲的至圣所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每年三次以色列过节，他们从很遥远的地方终于来到耶路撒冷，现在终于来到圣殿，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但真的来到圣殿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同在已经很近很近很近了。在旧约，谁能够最近呢？就是大祭司。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我们能够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近。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有的人说主钉十字架就洗了我的宝，洗了我的罪，我们就不再做罪人，这是好消息，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消息是，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你看见吗？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再没有那个间隔了，而且呢，靠着主的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能够来到他的脚前。那么我们不应该，难道说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最终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活在他的脚前？否则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意思是旧约只是个梦，现在这个梦终于实现了。对大卫来讲只是个梦，他愿意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但是大卫是个罪人，他有这个资格吗？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虽然这是梦，到了新约这个梦完全实现了。这一件事你看，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你看那个本来是一幅图画，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能来他的脚前。第一，那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定是相信耶稣，尽信耶稣的人，我们才能来到他面前。所以讲到与神同在，讲到在主脚前，这个生活不是每一个人有的，应该吗？所有的罪人在他面前一定被击杀的。所以你看见特别讲到奥秘派的时候，你看见奥秘派有一个错误，那个错误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里面都有神圣的火花，你只要能把那个神圣的火花把它激发了以后，你就能够与神交通，你就能够与神合一。所以你看见不只基督徒讲与神合一，连不信的人也讲天人合一。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一个基本错误的出发点，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到至圣所，这是错的。所有的罪人都被挡在外面。所以等到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靠着他的血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那么弟兄姊妹，意思是说能够来到主的脚前而不被击杀，你能坐在，你能扑倒在那里，你能够在那里有脚前的侍奉，有脚前的启示，有脚前的祈求和满足，而你还活着。弟兄姊妹，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梦已经实现了。对旧约来讲只是个梦，对新约来讲，我们这些人都能够实现旧约的人所没有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旧约圣经，你再来读会幕也好，再来读圣殿也好，每一个故事都是告诉你说在那个时候只是个梦，但是你来到圣殿也好，来到会幕，那个最高峰是什么？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就好像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是在祭坛。但是等一等，你蒙主的恩典就经过了桌，经过了洗桌盆，那个水当然代表神的话。所以今天当我们被世界的污染的时候，你看见主的话能够接近我们。所以现在你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你进步多了。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你就不再活在天然的光底下。天然的光就是指着世界所给你的智慧，世界所给你的尝试。但是慢慢的，现在你进到圣所，进到圣所，你现在所看见的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天然的光，那个光乃是什么？乃是灯金灯台的光，金灯台光乃是橄榄油所发的光，那个油预表圣灵来说的。所以现在你能够活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让陈设饼代表的基督做我们的满足，然后那个香坛代表我们在主面前的祈祷，这代表我们怎样应当活在主面。虽然原来有一个布幔在前面，弟兄姊妹，到了这里你看见吗？我们有圣灵的光照，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看见你明白主的话，也经过了洗桌棚，现在你看见这个基础慢慢长进，他不光是仅仅得救，不光仅仅上天堂，他也读主的话，也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你看有圣灵的光照。但是最要紧的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到了圣所，到了圣殿，我们心中当然有一个愿望，就是什么？就是大卫的祷告，进入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你只要来到了脚凳前，你只要说我敬拜主，只要我们的主说人用心灵诚实还来拜他，就证明这个人已经到了至圣所，这个人已经到了会幕或者圣殿的深处。所以每次我们敬拜，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时候，我们都来到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就是来到他的脚前。所以现在明白吗？我们讲了半天，昨天讲了半天，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在主的脚前呢？我们的主2000年前已经升天了，但是感谢主，他今天仍旧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如果你要与他面对面，弟兄姊妹，没有别的路，我们当然要来到我们的深处。既然我们是神的殿，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每次你看见一面靠着十字架的宝血，然后呢，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来到我们的最深处，你当然就与主面对面，你当然就与主就在主的脚前。那一面，弟兄姊妹，你听见主对你说话，你就听见就听主所说的道，就像玛利亚一样。那么同时呢，你很自然得到启示，你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看见神的爱。弟兄姊妹，就在至圣所，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见你的灵的深处就能与主有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不能够只停留在外院。你看见今天太多在外院的基督徒，你如果问他，他说我受浸那天已经毕业了，他忘记了这只是开始，他忘记了还有一条路，那条路就到至圣所的路，那条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在他脚凳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看见说本来在西乃山以前以色列人是一片散沙，但到了西乃山经过一年的训练以后，你看他们变成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怎么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安营的时候有会幕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神住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要朝见主，如果主在他们面前要朝见主，怎么办呢？你只有在他的脚前下拜。只有摩西能够在那里听见神的话，也能看见神的荣光，然后他脸上反射那个光，这是摩西在旧约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是旧约。但是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旧约的种种，不管是会幕也好，不管是圣殿也好，我们知道每次说到来到他的脚前下拜，就指着在约柜前下拜。如果约柜前下拜，一定在至圣所，一定来到了会幕的深处，一定来到圣殿的深处。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好了，诚实是态度，心灵是我们的器官，那么那个灵是什么？灵就是我们的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坐在主的脚前，什么意思呢？不是外面的活动，乃是深处的活动，乃是里面的活动。所以我们讲到内在的经历，讲到保罗内在的经历，讲到约翰内在的经历，讲到我们内在的经历。为什么内在的？因为那个脚凳乃是在我们的深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在整个的圣殿里面，约柜当然是预表基督，没有疑问的。所以你来到基督的面前，就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很清楚，一点都不抽象，在旧约里面就给了我们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每次只要在旧约里面讲到神对摩西说话了，讲到人来到至圣所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只有脚前的侍奉，你不只有脚前的启示，在这里有脚前的交通，你能听见主对你说话，就像当初的摩西一样。但在旧约只是大祭司，只是摩西，只一个人两个人的，是代表性的，是代表这样，在旧约都是代表。但是新约不是，新约你是供奉其圣，新约乃是旧约所不能所想望的，现在你终于想望，终于进去了。当那些人在唱说，我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 他们在女人院，在是在圣殿里面，但是不在至圣所。那至圣所离开他们大概还有一点点的路，不过他们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隔壁，但他们能不能说我们在主的脚前？不能，因为只有你来到至圣所，只有你来到神的脚凳面前，只有来到约柜，你才可以说你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旧约这些是给我们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在主的脚前。我想现在一点都不抽象了，虽然我们的主在天上，他也在地上。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脚仿佛他的脚踩在那约柜的圣殿上，仿佛。在新约没有这个问题，新约你看见说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今天呢，你看见说神在基督里，基督在圣灵，在基督在圣灵里，所以今天我们不只享受圣灵的同在，也享受基督的同在，也享受父神的同在。所以来到至圣所，来到我们心里的深处，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在主的脚前。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在主的脚前就表示在幔内，就表示在至圣所，就表示与神面对面。在旧约是不可能的事，是完全要被击杀的。那个梦实现，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断气的那一刹那，幔子从上到下，指着圣所到外至圣所那个幔子被裂成两半，然后我们的主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很可惜弟兄姊妹，一直到现在人一直停留在祭坛，一直没有进到至圣。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你看见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但是很多人呢，只停在我的血得的接近就可以，他就放心了，进不进去他不是他的事。所以你看见吗？主的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主光解决我们的罪，为什么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为什么他身体要裂开？他为什么为我们创造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怎么那条路是怎么开的？是用他的身体来为我们开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条路的时候，你就看见主为在我们实际上所付上最高的代价，他的目的就希望我们能来到他的脚前。但是多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蒙恩上天堂就够了。我们离开主过去是很远，我们得救以后神对我们还是陌生。你听说神的种种，你读从圣经里面明白神的种种，你有没有来到他的脚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今天主的福音是完全的，但人今天只是选择性的，只抓住了有罪没有罪，只要我罪得到洁净，我别的只要我能上天堂我就不管了。他不知道是神的心意，乃是一蒙恩得救以后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脚前。旧约仰想去都去不成，现在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进去。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完全的救恩，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为我们给我们看见了。所以这是一幅图画，还有一幅图画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二十四章这幅图画也很重要的，这就告诉我们什么？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那么就是指着到什么？到山上远远的下拜。你们记得哈，到我这里来，但是远远的下拜。今天很多人都是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绝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这里有三班人，一般的百姓想也不要想。现在我们的神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那么弟兄姊妹，上到神那里去，就是整个大地来说，你能靠近西乃山，你现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西乃山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天气？有雷轰， 西乃山是火烧西乃山，给你看见是可怕，给你看见是可，给你看见是天崩地裂那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你根本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这里呢，有一半人说都要上到我这来，远远的下拜。他们这一般人有权利可以下拜，不过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所以下拜，远远的下拜跟亲近不一样，你看见吗？很多的基督徒只是远远的下拜，他不是亲近。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样叫做亲近？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那么上了山以后呢，结果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仿佛在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同样是西乃山，我们看看西乃山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这个第二十九章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进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营见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然后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说，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们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个西乃山给你的印象什么？是雷轰、闪电、密云，还有呢，你看你有火降在山上，山上烟气上腾，所以整个的山，你看见神的荣耀好像烧遍了整座的山。那么而且呢，神老早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闯上来，在这里很明显的四围有一定的界限。所以那个山是个很特别的山，那个山不是和别的山一样，好像跟别的山连在一起的，不是的。那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在哪里？这是19章，给我们看见降律法的时候，那个天气是这样的天气，你看见吗？但是呢，等到24章的时候，等到第9节的时候，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是远远的下拜。怎么下拜呢？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那么如果是浓烟，如果是浓云密布，是黑暗，是雷轰，你怎么能看见神？你根本看不见以色列的神。结果呢，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这70个长老就来到了神的脚下。来到神的脚下，他们看见整个天像蓝宝石一样，所以你看见他们看见神，就借着蓝宝石，就好像把神的形象显给他们看。然后呢，他的手也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他们下拜的时候，他们能在神的脚下又吃又喝，神没有击杀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需要有一点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就到了我们昨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所给大家看的，这个 讲义。这个讲义呢是第二面，第二面。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西奈半岛，你会发现西奈半岛是倒三角形的。这个倒三角形，如果你找到最重心的部分，从那里你往南，那么那我们可以说是西奈半岛的南端。那么南端呢，一共有17座山。这个西奈山呢，乃是第二个高山。那么当科学家们在19世纪，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勘察说到底在西奈半岛17座山里面，哪一座山应该就是以色列，就是西奈山，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一座山。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什么呢？这一座山它不能够是脉脉相连，那一座山不能，那个山必须是独立的一座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了西奈旷野，现在假定你站在西奈旷野，现在是第三，现在我们看第二页，如果你站在这个旷野，站在野地上的话，你看见前面忽然有一个山凸起来了，就是前面这座山叫做苏沙法巨盘。表面上它其实是个很大很大的磐石，但是呢这一座山有多高呢？这座山有2000英尺高，它忽然间从地里面就拔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座山它能够设定界限的，这座山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不可以随便闯进来的。如果别的山不行，别的山因为常常跟别的相连，所以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可能。而且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在这一座山的前面，你看200万的人他们能够聚在一起的。好，那么所以很明显的，大家如果今天到西奈半岛去的话，你的的确确能看见这座山。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那么每次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一定设计好，我们从利非定就要从利非定一直走到什么地方，走到西奈山。但是利非定走到西奈山是不容易走的路，所以呢我们就雇了一些骆驼。所以每次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是100多只骆驼，然后呢就每个人就骑上，然后我们希望从利非定大概是几个钟头，最后呢你第一眼看到这个景象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景象。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到了神和他们所约定的山，然后在这里他们要学习怎么样来侍奉神。所以讲到这一座山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几千年前，3500年前，你看见创造宇宙的真神率领着天使父神第一次裂天而降，然后呢你看见神的同在就充满了整座的，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一座的山。那么这个就是摩西带着200万的百姓在神面前与神相会。你在这里看见与神相会的情形。那么好了，我在这里我在这多说一点好了，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何烈山是神的山。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你知道说就是在这里，那么神曾经对摩西说话，然后呢有一丛的荆棘被火烧了，结果呢却没有烧着，没有烧毁，那个光，这个火是在上面，但是火没有用荆棘来做燃料，所以荆棘很显然的没有销毁，所以呢这个实在是个神迹。那么就在那里呢，你知道神就告诉摩西说他下来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法老面前带出来，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但是最后的目的当然是迦南，最后的目的当然是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在达到最后目的以前，有一个进程的阶段，就是远程来讲是迦南，就是进程来讲他们需要来到这座山。在这座山神和他们约好了，要在这座山他们好来侍奉他，换一句话说，在这座山神要与他的百姓相会。所以大家要记得，你记不记得圣经在约何西阿书里面神怎么说呢？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如果把他寄养暂时在迦南，因为迦南多有饥荒， 所以呢，你很不容易叫这个预言应验的。所以为着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你看见说神就安排环境，让以色列人就寄居在哪里？就是寄居在这个在埃及。那么埃及因为有一条尼罗河，那尼罗河呢，原来是一条很重要的生命线。你知道说在埃及你根本不需要仰望天的，因为一年大概就十天下雨。虽然只有十天下雨，只要尼罗河两次泛滥两岸，那你看见说这个两岸就变成肥沃的土地。埃及什么意思？埃及就是黑土的意思。因为那个土是黑色的，所以很容易吸取阳光。所以只要泛滥了，你看见虽然整个埃及 98% 是沙漠，其中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但是沿着尼罗河的两岸，你看是一片的青翠。那么尤其是快到地中海的时候，它就好几个支流，结果像一棵树一样就变成了尼罗三角洲。我们知道尼罗三角洲就是埃及文明发源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为着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呢，神暂时把他的儿子寄放在埃及，就像什么呢？就像老鹰一样。老鹰呢，为着叫小鹰能够长大，他常常把它放在磐石上，很高很高的磐石，没有风吹，没有雨打。你看，你们在那个高处，你看见非常非常的安全。然后到时候呢，你看老鹰呢，就带了食物来，叫小鹰得着喂养。所以小鹰慢慢慢慢就这样长。那么其实呢，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他的目的是什么？放在埃及的目的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长得好。但是是不是永远在埃及呢？不是。结果有一天你看见他们做了苦工了，结果你看见法老苦待他们了。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做了什么事呢？这个老鹰用他的翅膀啊，就鼓动整个的巢。所以本来小鹰能够安卧在巢里面非常的安稳的400年，他们过非常快乐的日子。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风一阵台风来，那个台风是谁送来的？是他的母亲用翅膀送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小鹰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母亲爱我，每天养我，看顾我，他居然今天用他的风来搅动我整个的巢窝。所以慢慢慢他就懂。如果这个母亲不用她的翅膀来搅动这个巢窝的话，这个小鹰永远是可爱的小鹰，他们不会飞的。如果他们要飞的话，你看见吗？母亲一定要搅动那个巢窝，然后他们离开他们的巢窝，他们慢慢就开始飞翔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说，神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如果他们一直停留在埃及的话，他们永远长不大的。他们一定要在旷野学会走路才可以。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开始学会走路，慢慢慢慢的他们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懂得我们主的心情。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旷野的时候，那时候还差3天就是五旬节。那么就在这个旷野的前面，神借助摩西解释以色列，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你知道神对摩西怎么，神对摩西怎么说呢？他告诉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他们要到以色列？为什么要到何烈山？因为这里是他们与神第一次相会的地方。神把他儿子寄放在埃及，但是多少年他们没有见他们的面。在美国今天，好多做妈妈的把他们的儿子一生下来就寄放，就飞回大陆，就寄放在大陆。所以常常他们过了3年，过了5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个做妈妈的把他的儿子从福州招出来了，那目的他一路上不管坐飞机有吃有喝，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见他母亲一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只知道他们做苦工，他们只知道说今天我们为今天以这个摩西把我们带率领出去，叫我们可以不必再做奴工了，就是他们只有这样思想。他们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有个目的的，神的目的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起头的时候，你看他们会飞吗？他们不会飞，他们这跌跌撞撞，不小心又转到掉到磐石上，他们就跌死了。所以怎么办呢？当他们最紧张快跌到磐石上的时候，你看这个老鹰就很自然的用它的大的翅膀就把小鹰就托在它的翅膀上。所以一路上是小鹰在飞吗？没有。一路上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然后一直到西乃山，弟兄姊妹，这一路上他们说我们走了47天旷野的道路，这真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水喝，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吃，结果呢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天上降下玛呢，有许许多的恩典围绕着他们，他们还在那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解释？一路上弟兄姊妹，凭着你们飞你们是不会飞的，结果呢一路上是怎么样呢？是老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所以你看，你一面小鹰它有翅膀，说你看我也会飞，结果它所借用的翅膀是它母亲的翅膀，这叫什么？这叫做恩典。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原来神当初在何烈山跟摩西相约的时候说在旷野里面来侍奉我，是在哪里侍奉的？是在山上侍奉，是在这座山侍奉的。那么这座山怎么侍奉他？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在这个在这座山，神把会幕的样式给他们看见。如果有了会幕，就有了神的脚凳，有了神的脚凳，你就知道应该在哪里与他会幕会面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虽然以色列人走了47天的道路，他们磐石流出水来，他们也看见神为他们打胜仗，打败了亚玛利人，他们饿的时候你看见有天上的玛呢，晚上夜黄昏的有鹌鹑，你看见虽然他们发怨言，神一路上用恩典来照顾他们。就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你看过了红海，你看见一路上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蒙恩得救这么久了，你们有没有见神呢？第西乃山是第11站，这一站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他们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与他相会的时候，他真是带着文武百官，你看见他率领整个的天使从列天而降，他郑重其事的要与他的百姓与他的儿子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创造西乃半岛的时候，就创造了这么一座山，这一座山叫做西乃山。西乃山前面有个旷野，这个旷野不止200万人可以聚集在那里，同时你看见说所有的帐篷也能够就在那个整个的就在整个的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在西乃山，不错，你说是降律法，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今天谁为谁降律法？神乃是为与他见面的人降律法，神不是给所有的人降律法。所以你要抓住整个问题的核心。当你读旧约的时候，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把它读得太简单了，我们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摩西是律法，基督是恩典，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记得，今天讲到西乃山，大家只讲的律法，今天我们忘记了西乃山乃是神和百姓所约定的山，是在这里神要与他们相会，神要与他们面对面。虽然你们蒙了恩典，虽然你们吃了玛纳，虽然你们得了水的供应，虽然你们得了活水的供应，虽然你们也打胜仗，但是到底弟兄姊妹，到现在你还没有见过神的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一当我们读这一部分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故事。我们讲这一段故事的目的是什么？讲这一段的故事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这里有一幅图画，这里的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神要与人见面。那么神与人怎么见面呢？ 如果今天百姓站在平原上所看见的是雷轰，所看见的是神的荣耀，这个在整个的山上，然后呢，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百姓们他们都发抖，他们看见那个情形，他们可以说百姓尽都发颤。然后呢，他们甚至于听见神说话像雷轰一样，他们告诉摩西说，那摩西让神对你说话，然后你再去告诉我们就好了。本来神要直接的说话，但人怕，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人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个西乃山的空气是阴森森的，整个西乃山的空气是审判的空气，是雷轰的空气。尤其是雷轰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所为什么神创造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啊，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这个听不见良心的声音，所以呢，神就创造雷。那么雷声是什么样的声音？雷声啊，就它的声波啊是怎么样呢？是它的声波啊，根本实在说来呢，我们根本听不见。打雷的声音，打雷的声音啊，或者这样说吧，你是听见了打雷的声音，一声听见了，听见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声音波呢继续传到你的耳朵来。那么等到传到你耳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听不见。你刚才听过，但真的到你耳边听不见。那虽然听不见呢，但是那个声波啊，你听不见，但是可以震动你的耳膜。这个震动你的耳膜有一种震动啊，如果你的良心有亏的话，你里面就害怕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人听见雷轰的时候，你就好像听见神审判的声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听不起雷轰，原因就在这里。平常一听见雷轰的时候，他有一种的声，有一种的声波，这个虽然听不见，它能震动我们的耳膜，从耳膜就叫我们整个的身体就产生一种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看见那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尽都发颤，尽都发颤。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19章20章的故事是在拉哈平原，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西乃旷野，他们所看见的情景。但是现在呢，神告诉他说，你要上到山上来。上到山上来是怎么上去的呢？如果大家面对西乃山，有两个方法可以爬到山上去。一个往左边有三角形的地方，你从那个地方上去的话，你会碰到个修道院，那是老修道院。然后从那里呢，你可以一直怎么样，就到了这个山顶，可以一直爬到山顶。那么普通现在大家去西乃山，多半都从这边进去的。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跟这个约书亚是怎么上去的呢？从这个圆圈这边上去，大概是两个地方上去，这个有圣经的根据的。好，那么如果你光站在下面，你只看见一块磐石，你不知道说这个山，这只是前山，还有后山。这个后山的部分呢，原来什么？原来是比这个从这里到这里是2000英尺。你如果光站在这里，你就看2000英尺，你看不到后山。那么后山呢，比这个2000英尺还要加上7000，再加上700英尺，明白吗？所以现在呢，这个70个长老他们在什么地方呢？70个长老他们只在山腰，换一句话，他们从左边或者右边上去，他们只到什么？只到2000英尺那个平地那个地方。然后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能在这里远远下拜。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开神的荣耀，如果山顶还有700英尺。远远的下拜，但是只有摩西可以亲近，然后摩西呢40昼夜他可以一直跑到山顶去，明白吗？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看下面这一双鞋，这只鞋的话，很明显的你看见吗？那个前面脚跟地方高起来的地方是2000英尺，然后下面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到是200万人，他们在那里坐在神的脚前。那么然后呢，70个长老他们所在的地方刚好就在那个上面，不是有70长老吗？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两千英尺高阶的地方，那就是山腰。 然后在上面再高起来这一段是什么？是700英尺。所以很稀奇啊，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个西乃旷野任何一个角落，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班英国的探险队，他们去探测整个的西乃半岛，到现在他们的探测到今天为止，更就是今天大家对西乃半岛认识就是那个时候的认识，所有的测量都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测量。那么根据那时候测量，科学家们他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不管你在这个西乃旷野前面，就是很大的很大，大家可以想象可以容纳200万人，而且200万人通通在这个里面支搭帐篷，你看见没有，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支搭帐篷，不是在范围以外。你翻过来，你翻到这边来，翻到这边来，你看到露天讲堂吗？你看到那个有一个叫前山后山，那是西乃山。所以整个的前面呢，你看有好多山包围，所以就像上面一样把它包在一起，所以这像什么？就像露天讲堂一样。所以你看见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山呢，所以它的回音啊就真是典型的在旷野里面的露天讲堂。所以你跟那个时候根本不要用音响的，很清楚很清楚，大家全部都听得见，所以这是很明显露天的讲堂。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帐篷呢都不可能在，都不能怎么样，都不能够在山的外面，意思就是都不能在这个就这个包围的这个露天讲堂，这山不能在外面。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每一家的户长，如果你这所有家住在一个帐篷里面，那个户长呢一定要站在门口，所以等他们要看着什么，看着摩西呢就进到什么地方去，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帐幕，你的帐幕是在一个山的后面，你根本看不见，所以一定通通要在那广场里面，每一家的户通通要站在那里，然后看见云下来，云彩升上去，看见摩西进去，看见摩西出来，所以摩西一定看得见的。所以现在科学家们在19世纪他们做测量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猜想说，那么到底他们在什么情形底下可以看见摩西进到帐篷里面去。所以你翻过来，当你看见那个叫迪尔山，不是有三角形那个地方吗？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摩西搭帐篷的地方。然后呢，你看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角落，你应该怎么样，通通可以看得见摩西的。所以现在那个广场需要够大，大到一个地步，不光是200万人站着听训，而且包括200万人都支搭帐篷在神的脚下，因为根本就是在整个的山下，很清楚很清楚的。他们乃是 camping with God， 他们乃是与神一同支搭帐篷的。我们的神裂天而降，你看见吗？他就住在那个山上。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支搭帐篷，每一个帐篷都必须要在什么，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刚才所说的露天讲堂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白天是他们听这个受教导的时候，晚上是他们与神一同歇息的时候，他们安息在神的脚下。你看那一幅图画是何等何等的美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无论他们安营，无论他们听训，问题就是神的荣耀还在山上。神的荣耀如果在山上的话，你看神的荣耀一定要击杀每一个人的，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科学家们在19世纪测量这块地方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可以向大家挑战，我们去了好几次了，你只要到西乃旷野，只要看的，只要在这块地方，你不管在旷野的哪一个点，你都看不见后山，你看不见高出来的那个700公尺。为什么？很清楚，原来前面这一块高山是个大的磐石。那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高山完全被这个大的磐石挡住了。这个挡住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直接的光不会照射在罪人的身上，所有他们看见的光都是反射的光。 所以没有一个被击杀的。所以想想看，以色列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这是神迹不是吗？这不是给我们看见人心因人今天称义，乃是因着信。今天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所看见的荣光都是反射的荣光，都不是直射的。直射的我们老早就丧命了，但在基督里面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他们看见有火，虽然看见他们有荣耀，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山顶你根本看不见，所以直接的光你看不见。但是你今天所看见的那各种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审判的情形，代表神的荣耀要吞噬我们这些人。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还站立没有被击杀，就是为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苏沙法巨盘，就是那个基督做了我们的磐石。神创造这块地方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说，你看见吗？我们没有被击杀。这个天气什么天气呢？这个天气是这种的天气。好了，那现在呢，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山腰的地方。那山腰呢，大概就是这里有树，有棵树。如果今天大家去的话，大概就是一棵树孤零零在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平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再爬上去不得了，再爬上去有三千个阶梯，那这就700英尺的地方。那么那个就是摩西独自可以上到山上去的。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你看天气改变了。如果你在山下，你看见雷轰；到了这里呢，你看见你居然可以在神的脚下，你可以看见蓝宝石，你几乎能看见神。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在西乃山应该被神击杀，神的律法要击杀我们，那在西乃山能够看见神，这不是奇迹吗？是什么东西叫整个气候转变？什么东西叫我们看见山下是一个气候，山腰是另外一个气候？答案很清楚，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24章。第24章第8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所以现在我们记得，这70个长老他们都带着血的。在山下的时候，神和百姓立了约，所以有所谓立约的血。那么立约的血呢，洒在这个百姓的身上。你看见吗？现在这70个人，一面有血，有血，另一方面有神的话，有神的吩咐。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山上。所以弟兄姊妹，凡是带着山上带着血来到山上的，你看见整个气候就不一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你看就是在旷野里面那个天气。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告诉我们，神告诉这个长老们说，你们都要到我这来远远的下拜。什么叫远远的下拜？远远的下拜就是脚下的下拜，在脚底下。在脚底下，那么很明，圣经明明说在脚底下嘛，你明白吗？在脚底下，但是虽然在脚底下，你还可以看见那个天像蓝宝石一样，大家可以看见神，可以吃，可以喝，可以享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只要在脚下，只要带着血，你看见我们就能完全的享受。你要知道说，在这么多的百姓里面，神特别分别的是70个长老，他们能够坐在神的脚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不够。他们不过是远远的下拜，对我们来讲，在脚下已经好得无比。但是神说他们只是远远的下拜，唯独摩西要亲近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摩西就上了700英尺的山，一直到山顶，然后40昼夜，圣经说俯伏在神的面前，那个俯伏。很明显的就是在神的脚前，在2000英尺只是在脚下，已经看见神，已经看见老百石了，蓝宝石了。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亲近？什么叫做脚前呢？什么叫做亲近呢？在亲近乃是脚前的敬拜，不是远远的敬拜。我们一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脚下了。 不再有震怒，不再，你看见不再定罪，我的魂啊，这是何等喜乐的声音，因为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只是70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到哪里，都已经来到了脚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见神。但是你看见神呼召摩西从脚下来到了脚前，只有当摩西40昼夜匍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他从山上下来，他脸上是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敬拜主，你不管在哪里，弟兄姊妹，你只要做礼拜，你只要聚会，你只要与主交，只要读圣经，你都是敬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享受，许多时候我们也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远远的下拜。但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都是神的殿，来到心灵的，来到殿的深处，就是来到我们的灵，来到了我们最深处。那弟兄姊妹，在那里的敬拜才是什么？才是脚前的下拜。我们无论是在外面，无论是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这些敬拜不过外面的活动。弟兄姊妹，好的无比，蒙恩得救人都是好的无比，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你们有，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敬拜是更高的敬拜，那个敬拜什么？那个敬拜就是把我们提升到最高的层次，不是2000英尺已经够高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呢是更高700英尺，一直到匍匐在主的脚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见旧约的一些的图画。因为讲到会幕，讲到约柜，一定要讲到会幕，讲到会幕一定要讲到西乃山。如果神要与他的百姓相会，怎么相会的？一直等到神降律法，一直等到神把建会幕的样式给他图样指示给摩西，然后等到会幕建立起来，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以色列行军的时候，你看会幕随着他们，云柱火柱随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般的基督，这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脚下。不过不要忘记啊，从旧约的角度只是一幅图画，他们真正经历了这些经历乃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感谢主，这一幅图画已经能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在神的脚下，在主的脚下。所以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但是我想我们可能需要休息20分钟，所以现在呢，我们从现在开始休息20分钟。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段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对我们神处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